盖茨啊，在这个一个大学里面的毕业典礼上面呢，他做过一次演讲啊。他当然不是只有一次在大学里做演讲，我想应该是无数次啊。但是其中有一次呢，他是对毕业生提出了11项啊，就是刚要踏入社会之前呢，这毕业生呢，他给他们有11项极为聪明啊、睿智的人生的建议啊，来跟毕业的同学来共勉之啊。我觉得这11项非常非常中肯，也非常有智慧啊，的确是值得大家来参考。所以呢，我想把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一段话呢，这11点呢，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。可如帮我把门关起来啊。好，那比尔盖茨呢，在某一个大学里面的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啊，对毕业生呢提出了11项极为睿智的人生的建议啊，那来跟毕业同学一起共勉之啊。那么这11项的这种这个人生建议呢，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啊。现在我把它念出来啊，让大家知道啊，也给大家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共勉之啊。他说第一个，他说人生是不公平的，我们不要要求别人一定要。什么都是公平的啊，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，习惯去接受吧。我们要接受这个不公平啊，不公平的话，我想，在某一个角度上是不公平。其实呢，它不公平的，也许人家高，你是低的时候，你在低里去看的话，你也有很幸运的地方，是高的地方，高的人没有的啊，你要自己去找到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相信不公平就是不，也不必为了不公平而难过，而是据理力争啊，我们就习惯的去接受啊，不然的话，你一踏入社会，你就会很失望啊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这个世界啊，并不在乎啊您啊您的自尊啊，不在乎您的自尊啊，只在乎您做出来的成绩，然后再去强调你的感受啊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世界可以说有的时候让你会感觉到是很冷酷的。啊，很冷酷的啊，所以呢，你觉得你没有被尊重的感觉啊，那么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有成绩拿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这个社会就会来拥抱你啊，觉得你是很值得大家所爱的啊，然后呢，再强调你的感受啊，然后这个你再能说出你的感受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接受你的感受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点呢，你不会一离开学校就有百万的年薪啊，你一定要明白啊，你不能太着急啊，想一步登天啊，不可能一离开学校啊，你马上找到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就有100万的年薪的工作啊，你不会马上就是拥有公司啊，或者配属手机的。这个这副总裁啊，很多人就一想，一出来呀，就升了高官啊，就做了大官一样的啊，这种的可能性呢，实在是很少啊。你不会一离开就有百万的年薪，也不会马上就有公司配属的手机的一种副总裁的这种头衔啊，而你两者都必须要靠努力赚来的。啊，这些都是要靠你去努力才能赚得到。如果你不努力啊，这个凭空得来，那是不可靠也不可能的啊。他的意思。第四点呢，如果你觉得你的老板很凶的话，哈， 很凶的话，等你做了老板啊，你就知道了哈、啊，你就知道了啊，你知道什么呢？是啊，老板是没有工作任期保障的啊，没有工作的任期保障的，就是没完没了的啊。老板是没有假期的，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的。老板是没有工作任期的保障的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觉得你的老板很凶，等你做了老板，你就会知道啊，老板是没有工作任，所以他会凶啊。所以你能理解这一点的话，你就不会怪罪于老板对你太凶了啊。那么第五呢，在快餐店打工，如果你有时间啊，你需要啊，你需要金钱上的资助的时候，你就去快餐店或者餐馆或者哪里都去打工啊。但是呢，这并不可耻啊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不可耻的啊。你的祖父母啊，对煎汉堡有不同的看法啊。因为你的祖父母呢，对这个煎汉堡有不同的看法啊，他的意思，这是一个机会啊，机会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觉得就是啊，在靠劳力啊或者为人服务的这种工作啊，并不是很可耻的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哈、啊。第六，如果你一事无成呐、啊。不是你父母的错，所以不要对自己犯的错来发牢骚，从错误中去学习啊。但是你如果做任何事情都好像做不来，都一事无成啊，那么你常常会怪罪于说，都是我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不好，所以才促使我今天变成这样啊。不是你父母的错，所以不要对自己犯的错误了再来怪罪于你父母，怪罪于别人和发牢骚啊。而我们应该是从这个有了错呢，再从错误中去检讨呢，然后学习的得到啊，这样子的话更牢固更扎实。那第七点呢啊，第七点，在你出生之前呢、啊，你的父母啊，并不像现在这般无趣啊。他们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忙着付你的开销、洗你的衣服、听你吹嘘你有多了不起。所以在你拯救被父母这一代人破坏的热带雨林前呢、啊，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吧。他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你这个出生之前呢、啊，啊，你的父母的一定是都非常潇洒，都非常优雅，都非常的嘛，这个令人非常嫉妒啊，令人非常羡慕的啊一对夫妻啊，他们年轻漂亮或者有为啊。但是呢，因为有了你的关系呢，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每天忙着要生活，要为你付很多的牛奶钱啦、啊，买衣服啦，或者买一些什么什么交通工具啦、啊，做什么的啊，为你来开销啊，还有你的衣服脏啦，他要替你洗啦啊，还要听你呢，要呱啦呱啦呱啦的来说自己怎么样，或者父母也为你们。来介绍，向朋友介绍你的了不起的地方。所以呢在你那个要被父母这一代人破坏的热带雨林啊，所以你要怎么样来达成你的理想的话，你首先你要在为你自己啊，你不能完全依赖父母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应该自己独立起来，先整理一下你这房间好了，这是他的意见啊。那么在第八点呢，就是在学校里面可能有赢家跟输家啊。学校里的同学啊老师啊，很可能他们所谓赢呢就是说成功了，或者输呢就是说失败了啊。在人生中却还 言之过早啊。在学校里你看到的都还离得很远啊，那要看的是看未来，看到他老的时候啊，都言之过早。学校会不断的给你机会啊，找到一些正确的答案啊，真实人生中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啊。那第九呢，就人生不是学期制啊。人生不是学期制，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的制度啊，人生没有寒暑假的，没有哪个雇主有兴趣帮你寻找自我啊，请用你自己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吧啊。好，就是人生是没完没了的啊，一直到你生命的尽头啊。那第十个呢，就电视上演的并非真实的人生。真实的人生，每一个人都要离开咖啡馆去上班的，这一点很有意思啊。那电视上演的并不是真实的人生，真实的人生每一个人都要离开咖啡馆啊，我们不能光在咖啡馆那边喝喝咖啡啊，骂骂人或者是批评别人啊，而是真实的人生中呢，你们应该是非常积极的啊，要积极的，不是很休闲的在那里批判别人啊。那么第十一啊，对那个书呆子好一点啊，你未来很可能就为其中一个工作啊。你不要小看那些书呆子，所谓书呆子读书人，他只会读书，他对很多地方他没有这种带动的这种兴趣跟天分啊。但是呢，他说你的未来很可能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工作啊，可能就为其中一个工作啊。就是说这些书呆子呢，他说书呆子，但是呢他们呢将来算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似的啊，大家都会为他而工作啊。所以呢这十一点啊，我觉得可以供大家参考啊。他写的非常白啊，我想没有一个人看不懂啊，但是真正的实践起来呢也未必是那么的容易啊，希望大家我们来一起共勉啊。那么现在再丢出来一个问题啊，在比尔盖茨抓住了一个机会啊，这个机会呢就是说让你去思考一下，如果在20年前呢、有一个叫做比尔盖茨的年轻人啊，20年前啊，邀请你投资他的软体公司啊，你的决定会是什么呢？你会抓住这个机会吗？啊，这个问题呢，我想请大家去思考一下。那冯老师啊，或者是铁老师。你们两位是哪一位在？是铁老师吗？请问一下啊，现在来了一位啊，是冯老师还是铁老师？啊，您午安。我刚才讲的是比尔盖茨的，他在大学里面演讲给那个毕业生啊，他们要马上踏入社会啊，大家对他非常的敬佩，也非常的这个向往啊，能够学他啊，但是呢他用11点来表达他的看法，希望给大家鼓励啊。所以呢写得非常的中肯，但是也很容易懂啊，所以呢我就分享这11点啊，是11点啊，不知道这个冯老师或者是铁老师你有没有听到啊，你有没有准备一下，有没有查在电脑上面查过比尔盖茨吗？你对他认识吗？我想请你说说话好吗？那我现在放麦哦。